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
我是陆怡，大家好。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著名作家六六老师，欢迎六六老师。
西雅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六。
其实我对于六六老师呢可以说是崇拜之情是如滔滔江水啊。因为早年就看过根据您的小说改编的那个电视连续剧《蜗居》，而且我想
那个也是我编剧的，所以不用根据
啊。
对，
所以那个《蜗居》应该是家喻户晓，所以您在中国的知名度也非常的高。那其实六六老师创作了很多小说，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大卖啊。就是从那个王贵与安娜，然后到后面的蜗居啊，然后最近也是在热映的电视剧叫
少
年
派，
啊，
对，少年派
不得了啊。那个六六老师，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决心要当作家？
我没有决心，其实只是历史的选择。对，因为当年我98年出国到新加坡，新加坡那个时候呢属于那种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状态。
是您一穷二白还是新加坡一穷二白？
我新加坡那时候已经很富裕了。对，然后呢我当时是半读过去的嘛，陪读嘛。因为前夫那时候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
哦，这么厉害。
对，我去了以后就没事儿，无可事事，不知道做什么。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论坛
啊，
海外的论坛，那时候国内论坛少，海外论坛多。
那是哪一年呢？
98年嘛，
98年
年尾。
哦，98年。
对，所以那时候就有文学城了。
啊，
是晋江文学城这样的一个，
不是文学城，是一个网站，
就是，现在文学城美国的这个还在美国，
还在美国几十年没变的，
对对对对，它连街面都不变，真
是很有意思，不变不变，对
对
对，访问量都很大，
对，
所以
那个时候就在网上写一些文章，所以我实际上是墙内开花，不对，应该是墙外开花，
墙外
墙内香，
啊，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海外连载小说，最早的是《王贵与安娜》。然后连载完了以后，是国内的杂志和报纸邀请我到国内去连载。然后又被滕华涛导演看上了这个小说，最早的第一个改电视剧的是《双面胶》。然后《双面胶》改成了电视剧，那是我第一次跟海清合作。那时候海清还没有什么名气。拍的《双面胶》，播出以后效果非常好。
是，
紧接着就开始拍《王贵与安娜》第二部，《王贵与安娜》第三部，《蜗居》。《蜗居》播出的时候是2010年吧？对，所以到《蜗居》的时候，基本上职业生涯就定下来了，就是说，这辈子只能吃这碗饭了，改不了了。
对，《蜗居》当时，万人空巷，非常轰动，因为也跟上海这个现实情况结合得非常紧密，反映了很多年轻人的现状。
对，所以他叫他的我的定位叫现实题材剧作家。他不是都市剧。他不是这个婆媳剧，他是现实生活，就是当代生活的反应。
对，那您这么多作品的灵感怎么来的？是自己体验的，还是就是从网上也看了很多文章啊？
您是怎么样选择您的题材的？是您自己关心这些题材吗？还是它本来就是您自己的经历或者遭遇或者知识范围领域内比较触动你的东西呢？
实际上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很多人都认为作家是写自己的生活，尤其是这些女性的作家，但实际情况是可能只有第一部《王贵与安娜》写的是我的父母辈的爱情嘛。然后到第二部开始就已经是在写这个社会话题了，
虚构了啊，
社会话题剧。对，实际上我当时创作是在海外，并不是在国内。但国内的人就会认为说，哎，你为什么在海外生活写国内的剧， 这个活灵活现的，
嗯，
栩栩如生的，好像你就生活在我们家旁边一样。
是是。
那实际上是因为，其实我恰恰觉得，以前的诗里面怎么讲的，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嗯，
真正在国内生活的人，想把国内的状况描述得清楚的，不容易
啊，看不清楚。
因为你自己身在其中，你为之困惑，或者是斗争，或者是纠葛。
嗯，
但是我们在海外，比方说写《蜗居》这部戏的时候，我最奇怪的一点就是，我2005年回去，我发现全国人民在热议三套房理论。就是一个人这一辈子要有三套房，一套房是自己住，一套房是给孩子上学婚嫁用，另一套房是卖了以后为了养老。但这个理论说句实话，在国外我们是听不到的。
嗯，
像在新加坡没有人买三套房。
嗯，
我相信美国也不会说买在一个同一个城市买三套房吧。
很少。
对，不会。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人把幸福不是跟家联系在一起，是跟房子联系在一起。而且中国人有个特色，他是要三代同堂。
嗯，
我觉得这种文化特点其实贯穿了整个东方的这个儒家思想的这个主线，叫什么呢？就是你看在西方，孩子18岁以后独立了，很少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基本上都对，就分开了。
嗯，
就是独立生活了。但中国人他一定是绑在一起，以前不是那个小说很著名的四世同堂嘛，
嗯，
对不对？他把幸福是跟一家大小团聚在一起的，于是他跟房子密切相连。那我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的那个现象就写下来，就是蜗居。对，
但蜗居其实是年轻的女孩可能少奋斗几年，通过这种就是跟有权贵就是的人，就是交换这个，比如说可能用他的青春去交换这个，解决他的蜗居的问题啊，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个不是中国现象，这是世界现象。
嗯，
如果你放眼全球来看的话，一定有一部分女性是在青春貌美的时候，把它换成了金钱或者是奢华的生活，去跟了嫁给大亨，年老的大亨。因为我现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我住在这个世界各地的酒店里，我都可以看到，明显的看到一对就是貌合神离的这种夫妻啊，坐在一个桌前从来不说话，女性正当壮年很美丽，带着很小的孩子，然后那个老头已经几近夕阳了，然后两个人就没有看到有幸福的表情，
还挺多的，
很多世界各地的脸，各种语言，不是中国特色。恰恰相反，我觉得中国这个特色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大家的贫富差距很小，不会为了这个做交换，没有意义和价值。
对对。那您当初在那个时候，就是十多年前，能够这么生动的描绘出来，也是开一个先河的，应该是。
其实写现实题材剧的人是很多的，在中国，但是相对来讲，就是引起社会效应的那个时候还比较少，因为蜗居开始就成为社会现象。
对，那个是因为国内的像反腐题材的作品吧，它就是反腐啊，就是有点脸谱化，但你的那个主角贪官孙思明好像看起来还挺可爱，所以这个就比较吸引人，就是可能更加真实一些，对吧？
其实真正好的作品，我现在的理解啊，我不是指我的作品，我是指好的作品。好的作品的标准，我认为是带着泪的微笑，或者是微笑着流泪。我为什么这样说啊？那个比方说，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部奥斯卡的戏叫做 Life is Beautiful， 那个美丽人生，就是讲意大利的那个，对，讲在集中营的那个戏。就是他其实写的那个故事是极其悲惨的，就是一家人，在幸福的一家人，这个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最后全部都死掉了，这样一个故事，就生了个小女孩。但是这样一个写战争的残酷， 写这个法西斯的无情的戏，他拍的让你觉得非常美好，就是你整个过程看电影的整个过程，
嗯，
其实你感受到的是家庭的爱，
嗯，
是父母对孩子无私的奉献，
是
和生活中即使在最困苦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一朵小花或者是一束阳光或者是微笑，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作品它就会永恒。
嗯，
那么实际上我是努力的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做到，我不想以卖苦或者是卖惨，
嗯，
因为像这样的戏通常它天然就奠定了它的那个高收视。
对 对，
就是说苦情戏也好或者是这个卖惨的戏也好，它对人来讲它就很容易让大家吸引到这个故事里面去，或者是纯喜剧，对吧，大家很容易觉得放松了，
嗯，
但是怎么样让一部轻喜剧，怎么样让一部苦情戏变成两者的结合，变成了让你既有社会价值，
嗯，
又能够在业余的时间里面你看起来不觉得很沉重，
嗯
嗯，还能引发思考，整个社会的探讨。
这些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您的写作那个思路或者方式都有影响是吗？
我不是刻意而为的，
嗯，
就是至少你每次看完你知道好作品是这样子的时候，
是是是，
你就有追求。
对对对对，所以您在新加坡就是实际上是不仅仅是远离，比如说相当于是远离庐山看庐山，更是在庐山之外就是汲取了这个就是世界各地的就是那个优秀文学作品的养分啊。
对，至少我会对写作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它永远是怎么说呢，活水源泉，
嗯，
它是充满了新生命的力量。因为很多人实际上到我这个年纪尤其是名作家，他的创造力是在衰减的。
是是，
我上天前两天刚听到一个理论，说一个科学家三十岁之前没有出成就，他这辈子也就是这样了，他的爆发力，他的这个对世界的兴奋的这些思考通常30岁之前就奠定了，剩下的时间不过是用岁月在检验他的思想是否是合于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很多作家其实过了40岁是不写的，
嗯，
但是我不一样。
那你是怎么样保持你这样旺盛的一个创作力的呢？
嗯，一直活得很用力。对，
嗯，
生活一直在更新。
嗯，
就是比方说我大概因为我今年5月份刚从广西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
对，我听说您在学医，是医学研究生，中医学研究生。
对对对对，
嗯，
那么2014年我是中欧毕业。
那您是正儿八经到学校去上课吗？
100%全脱产。
那全脱产，您到广西的话就住到那个是南宁吗？还是
住在南宁？对。
哦。
然后，第一年呢是基础课，
嗯，
后面2年是跟师，
嗯，
我就记得很清楚，一直都记得那一年的日子过的。我就是礼拜天的晚上最后一班离开上海的飞机，赶到南宁去。我的车就停在那个机场嘛，
嗯，
我就开那个车半夜里摸黑回到宿舍，因为第二天一大早上上课，
嗯，
那然后礼拜五的下午差不多傍晚
赶回上海，
就是对，然后就赶回上海，所以那一年我攒那个机票厚厚的一叠，
没有，
对，
那是您是怎么会想到去学中医的呢？
因为我想写一本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我认为传统文化的载体特别有意思，你说儒家思想这个是非常不能够落地的，
嗯，
我特别认同儒家思想，但是我觉得它在故事表现上形式上你怎么去表现一个儒家思想呢？难道用孔子学院吗？这个是很难贯彻的。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最好的落地的点？实际上是中医，
嗯，
它是活着的中国传统文化，
嗯，
直到今天我告诉你啊，中国老百姓，你随便拉出一个人来，他都会告诉你吃什么东西是凉性的，吃什么东西是热性的，又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哎，你们以为这些口诀是哪里来的？它就是典型的中医的思想。那中医的思想又从哪里来？我是为了追根溯源，我想写一遍。我其实我的想法是， 我们天天现在在谈论的更多的，我们无论是教育体系也好，
嗯，
无论是医疗体系也好，全球更加流行的是西方的体系，
嗯，
对吧？但是东方体系是很奇怪的，中国三反五反也好，中国多少年以前就把它割裂了，希望摆脱传统，但它永远是根植在我们血液里，为什么它一直存在？
嗯，
所以我是希望通过了解这个根源，源源不断，中华文明是整个地球历史上到目前为止依旧活着的文明，其他的全部断代了。像印度你根本找不到它的痕迹了，
古
印度文明找不到痕迹了，巴比伦也没有了，对不对？那么你现在你为什么中华文明直到今天它依旧，我们像我们这样能够流利的看2000年前文字的国家现在没有，那为什么中国文化一直存活的这么好？
古文也要古文基础好一点才能流利的看。
那前提条件我觉得是你在中国只要读到高中，
嗯，
我认为基本上最好的这些古文的篇章都学过了，陋室铭，
嗯，
对不对？岳阳楼记，像这些最好的少年中国说，这些就已经奠定了最第一篇古文的开篇，就是孔子的月儿，是不是？有朋自远方来这篇。开篇就是这个古文第一篇，对不对？然后两小儿辨日，把这些基础打完了以后，读中国的古文，如果你说还很困难的话，只能说明一点，就是你中文的基础就不扎实。
嗯，
对。
嗯，我们知道您那个就是写了文章或者说发表小说，然后就走上这个文途之后，成名之后，声名鹊起之后，是不是对您的人生有影响呢？就是文学有没有改变您的人生？
嗯，因为我也不知道不走文学这条路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从我28岁开始写作，不对，我是出国那年是25岁开始写作，成名作是28岁那一年，然后正式走上职业写作生涯道路的是32岁那年，
嗯，
所以也就是说，从32岁到我今年45嘛，
嗯，
那这十几年时间，我只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写作。当然，我写了不同的内容，所以对我来讲，我也不太知道说不干这行，我以前会干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至少我非常喜欢。
那您的笔名是66，那我就想问问您的写作的生涯。嗯，是不是也像您的笔名一样比较顺利呢？六六大顺呢？还是你也经历过一些瓶颈或者低谷？
我就可能命里就适合干这个。别的人，我这个行业我见的最厉害的人写了8部戏，1部都没有播。对，所以我就是播一部红一部，播一部红一部。很多让所有的人都觉得这部戏是永远不可能播出的戏，一定会被禁掉的戏，也依旧播出来了，播得也很好，收视效果也好。
我看过您的文字，我觉得这文字特别好，文字特别爽利利落，然后读来特别过瘾。
但实际情况下，中国文字好的人非常多。我这段时间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人，非常有思想有见地，而且我认为真的是把书读透了一个人，他叫何森宝，在网上你可以查到他，他是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他是有原创思想的人，他是把历史曾经发生过的事和现实和未来结合的比较好的一个人。但像他这样的人，他也没有写作啊，也没有这个写电视剧啊，对吧？所以我认为在中国你很难说什么样的人他会因为写作而成功，什么人就一直不成功，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运气，一命二运三风水。对，
但是写作本来就是自己一个热爱的东西，哪怕不能成功，作为一个业余爱好来写，坚持下去可能也终有开花结果，哪怕你只有很少的读者，那你看你要期望值是怎样？如果像您这样被工作所认识，作品都是非常的热门或者非常的受人推崇，那这个有很多的读者，那当然是很幸福。像我也写一点点博客，就少数读者，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的表达的过程就是一个快乐的东西。
所以说我一直跟我的儿子，我儿子叫偶德嘛，
嗯，
然后我一直跟他说，妈妈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和金钱让你去学一门乐器的目的，妈妈从来没有期望从中得到什么收益 回馈，以后你成为什么长号家，不可能。我说其实我是希望你学钢琴也好，学长号也好，你有一天在你孤身在海外的时候，独自一人没有朋友，你能够有一样东西去表达你的情感，表达你的思想。所以我认为文字最好的目的和功用其实是自我的抒发和表达。如果像我这样额外还能赚来钱，换得好的生活，我觉得那叫意外之喜，跟中彩票是一样的。
好，我们进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钢琴王子李云迪将于2020年2月17日在西雅图 Benaroya 交响乐厅举行奏鸣曲世界巡回钢琴独奏会。购票请查询 event.vism.ca 或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ISM 维智娱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著名的作家六六老师。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六六老师啊。那六六老师呢，他本名是张欣，张是工厂张，欣是辛苦的欣。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他是新加坡籍的华裔作家、编剧，毕业于安徽大学国际贸易系。2004年，他出版了个人第一部小说《王贵与安娜》。2007年，凭借都市剧《双面胶》入围了第1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奖。2008年，出版散文集《偶得日记》。2009年，凭借家庭剧《王贵与安娜》入围第1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奖。2010年，六六以21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第5届作家富豪榜第20位。2011年，担任医疗剧《仙术》的编剧。2013年，担任家庭剧《宝贝》的编剧。2016年，担任编剧的都市励志剧《女不强大，天不容》在东方卫视、安徽卫视等直播。那这只是一小部分啊。那六六老师还出版了很多更多的那个文学作品，而且呢基本上是每一部都很大卖啊。那我们非常有幸请到六六老师。有什么补充的，就是特别闪光的地方，就是特别是您人生当中或者创作历程当中里程碑的事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没有，我觉得下一步都是里程碑，
每一步都是里程碑。
对，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我们 每个行业的人都知道，就是你在一个行业里做久了以后，容易有套路和熟活。
嗯，
什么叫套路和熟活呢？就是我如果写婆媳剧，我取得了成功，就永远写婆媳剧。我如果写医疗行业剧，写的取得了成功，我就永远写这个戏，因为这个不失手，而且你有口碑。
嗯，
但是我不喜欢重复。
嗯，
很多人都跟我说，哎，你这部戏播得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写续？
嗯，
很多人可以，嗯，《还珠格格》一，《还珠格格》二，《还珠格格》三，这样卖下去。包括现在的 Marvel 系列的电影啊，他们都是这样做系列剧。包括你现在做的那个《Mission Incredible》对吧？那个，他们就是，反正他们就是做一集、两集、三集、四集的这样做。但对我来讲，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
嗯，
嗯，当然，我不排除未来有一天我保留这样挣钱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就是我已经占了这个便宜，别的人一辈子只能过一种生活，我因为占了写作的便宜，我想过谁的生活，我就可以插进去，直接进入到他的生活领域去。我觉得这么好的福利，我为什么不把它用尽？
嗯，
所以我就喜欢。就是每一部戏都是从头开始做，
嗯，
然后做的过程也很艰难，包括我学想写中医的戏，我现在是真真正正可以行医的人。
你有医师执照吗？
我说句实话，我想要我肯定会有，但是我不想要，因为我觉得那个挣钱太慢了。但是我看病看得非常好。
嗯，
那您也拿了中欧的 MBA 是吧？
对对。
那拿了之后想要做那个商业管理吗？
商业题材剧，嗯，我都跟你说了，
嗯，
干什么活都不如干写作赚得多。这是真话。
最后都是为了写作，都是在写作上的。
第一个我很 enjoy， 就是我干写作这个事儿我很快乐。别的人会觉得，经常别人会问我说，六六老师，你要是创作的时候思维枯竭，你会做哪些事情？因为大家都认为写作的人都有一些癖好，
嗯，
比如说什么喝咖啡啊、抽烟啊，
嗯，对，您的写作
习惯，喝酒啊，甚至吸毒，我们这行业里不是没有啊，
有，
嗯，
对。但是他们问我你喜欢什么，我想了一下，我说创作还有枯竭的时候吗？创作难道不是需要遏制吗？就不会出现瓶颈期，也不会出现说写不出来怎么办，没有。在创作过程中，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多人说这是天才，不是，是因为你积累的素材足够多。你不是闭门造车，如果你关在屋子里去想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一定会枯竭，因为个人的想象力是极其有限的。但如果你这个故事是活在你心中的，你去像我们学中医的戏，我当过学生，我的同学全都是二十几岁的小孩，22岁以后、25岁之间的小孩。然后我去义诊过，到最偏僻的农村去，跟着我的老师一起，我去采药、跋山涉水，把脊椎骨都快颠断了，然后拖着这么胖的身体到处跑。然后我去了解所有的病患生病的原因和他们背后的故事。当你的素材足够丰富的时候，你有一片汪洋的时候，你只取一瓢的水，你怎么会枯竭呢？不会的，
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那，
你写作很快吗？是还是个快手，还是反复比较慢？还是
这是个最有意思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说我写作太快了，但实际不是的。他们如果你们只看到我从拿起笔到放下笔这个过程，可能很短。可是如果你不能这样计算我的成本，这就是这个我们税务部门这样给我计税的。
嗯，
说你写一篇文章或者你写一个故事不就花了2个月3个月吗？说你没有成本的，对不对？但不是的。
嗯，
我写中医戏我读书读了整整3年啊，
你花了3年还要投资不少学费。
对，我还要到处，不仅仅学费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飞机票也是钱吧。
对，
这个还有我出去义诊看到别人过得非常穷苦还要捐款呢。
嗯，
对不对？像所有的这些，其实你不能够只以写作提笔的那段时间计算，从你一念起的时候它就是有成本了，它就是你的时间了。
嗯，
那您是把故事都整个设想好了写，还是写到哪儿故事就自然的冒出来了？还是您得先想好了？
我不打提纲的。对，
不是打提纲，就您
的故事，对，它是自然流露的。
嗯，
就是有一个从哪里起笔就是最打动你的地方开始把它写出来，然后自然故事就出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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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您那个出名之后啊，就是是不是很享受这个做名人的这个状态？ 你喜欢这个状态吗？就是
我说句实话，没有觉得自己出名，因为
怎么会啊？
只有明星，我、
嗯、
因为我有很多明星朋友，
嗯，
比方说我跟很多明星的朋友私交非常好，
嗯，
像海清啊、马伊琍啊、孙俪啊这样的人啊、
嗯，
如果是男的的话，以前也很多很多的明星在一起。我跟他们在一块吃饭，我才知道什么叫成名的压力。比方讲，我们到一个公开的饭店去吃饭的时候，
嗯、
他们一定是戴着鸭舌帽和口罩，快步穿过大堂、嗯、走到包间去，走慢一点都能被别人认出来，哪怕戴着口罩。
嗯。
但你知道，我们只是出文字的，不是出头像的，所以你走在大街上很自由，也没有人认出来你。我经常穿的非常随便的，
嗯、
拎着塑料袋就上街了。
但人家也知，就是。嗯，跟那个演员的明星不一样，
是不是，
但是您还是知名度很高的，
大家还是都知道你。
他这个反正又对不上号，就不要不紧张。我前两天
当中没有一个压力哈、
嗯。
我前两天在这个 Bellevue 吃火锅，
被人认出来了，
被他们的那个服务店员认出来了，在一起合影。我说你好厉害啊，我穿成这个样子你都能认出来我。哦，他说我是你的粉丝，
对，
我对你太熟悉了。但是说句实话，我没有认为这个就。bothering 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无论怎么样，您是一个有话语权的人，我觉得您在一些网上，在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的时候，还是能非常的在公众心中引起反响。那您是怎样，就是说运用或者说是看待您这个话语权的这个使用的呢？就是说您有这种责任，社会责任在里面，
不滥用吧，就是至少不滥用。嗯，说句实话。有的时候我的一些观点，我也不知道哪一条能够引起反响，有哪一条没有。
我觉得那个各个媒体，比方说娱乐新闻或者说网站，肯定有记者是关注您的一些个人的一个社交媒体，所以您有任何的话语，他们都会作为一个新闻的采集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采哪条，你知道吗？因为我天天都发，有的时候他们把我朋友圈都截出去，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是谁截的、嗯、反正满
朋友
圈，对，但是我朋友多嘛，因为有的时候工作关系或者偶尔一个场合，别人加你微信加好几十，你也不知道是谁就把你发出去了。
我知道您是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因为有些您发表的观点，比方说上次在一个航空公司一个有自己的一个观点，还跟那个百度，因为也是代表了一部分人，很多一部分人的心声，因为我们说没有人听得到，您一说他们就听到了，有反应了，所以这个对我们
没有用。听到了有反应，那都是公关手段，那最终也没改。
京东的一些服务都
没有改，没有改，不会改的。他们的企业文化不会因为你一次两次的这个公开的呼吁，他就改变。你说现在联盟还会改吗 ？BAT 马上那个百度都要跑掉了，都不要在 BAT 的行业里了，对。自己作死，所以没有
就是弄那个百度什么文库什么东西，
他什么做的都不好、
啊，
他这个企业文化有问题，对，
嗯，
实际上这个我说句实话，这个企业如果不是因为国家保护的话，他哪里有什么竞争力？没有市场竞争力，对，
嗯，
像真正在中国搜索引擎做得好的是谁啊？是阿里啊，
嗯，
阿里才是真正的搜索引擎啊！你说说看，在美国你买什么东西？什么的？你在哪里搜啊？你是搜索的货物这一部分，你是在 Amazon，
嗯，
这也是做搜索引擎的。你不能光看 Google 啊这些东西，对吧？你生活里面现在用的越来越多的搜索引擎，不一定是这个像 Google、百度这样的。
嗯，
所以在中国做的好的还是阿里。
嗯嗯，我们知道您写了很多就是人间的情感，很多故事，然后。您对自己的情感是怎么样的一个设想？就是说我们知道您也经历了婚姻的风波，然后现在是不是主要感情就放在儿子的身上呢？
不要瞎说，
他
有幸福的婚姻，
他的老公很宠他的。
对，你看我能长这么胖，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老公太宠我了。
啊，
对，这是哪里来的错觉？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就嫁不掉了？
没有没有。
那您能介绍一下您的那个就是感情的经历吗？
其实我是个非常简单的人，而且我在这方面运气很好。
嗯，
我记得我离完婚以后， 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瘦下来减肥，
嗯，
然后好找老公。结果实际上我离完婚以后一个礼拜就找到现在的老公了，就是偶遇。
嗯，
所以我在想找老公比减肥容易多了。一直很理、
这个、
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单身女性。
这也是缘分呢。
我这方面的运气就是很好，一直很好，就没有差过。
嗯，
我跟您还有一个特别的缘分，因为我们的孩子是中学的同桌，也一起在乐队排练。然后我孩子告诉我，偶德人很好，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他也以有偶德这样的好朋友觉得挺骄傲的。我说好啊，那你跟偶德多说话，因为他们俩在一起乐队的，因为在学校是走班的，
对，
就一节课同桌坐一起，然后在乐队的时候呢交流就比较多。那刚刚说您儿子是吹长号是吗？
对对对。
他是什么时候？
你儿子现在是吹，你在做什么的？
他是 percussion， 就是打击乐。
打击乐
就有很多种类的东西。
对对，
主要就是爵士鼓、那个马林巴这些打击乐的东西。
他现在是用哪一种爵士鼓吗？
现在他是架子鼓，他打，然后用，因为
很帅的
马林巴很大，而且最便宜都要20几万人民币，特别大，可以占就小一小间房间这么大。
对对对。
所以我们用的是 vibraphone 叫相当于像木琴这样一个
啊，我知道
长的这样的
vibraphone
这样的东西。
对，我知道。
哎，所以。
所以陈永德是不是打击乐都是跟你儿子学的？很喜欢去蹭人家的鼓。
他常常拿我儿子的鼓，
对对对，天天蹭。对。
那您在跟孩子的交流方面有什么？因为我知道您工作很忙，要写作。您儿子喜欢写作吗？他因为有的时候基因或者是看到妈妈这么勤奋工作这个榜样，因为您儿子教育得很好，我就不知道您是怎样权衡自己的职业工作，因为您常常出差，儿子还教得这么好，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觉得是感谢上天。因为我说句实话，我工作特别忙，然后我跟孩子这块相处的，我觉得可能它是一个 benefit， 它是个 package， 它是一块打包来的。就是很多妈妈其实全职在家做母亲的时候，你反而关注到很多细节，对吧？那我比较粗糙，我只看大方向，那么我跟孩子之间就不会有很多的斗争。就比方说我看一下这个大方向没有问题了，
嗯，
小的细节我一般
是
他自己做主，
就是抓大放小，嗯，
对，因为我没有那种管到他吃喝，管到他这个很细腻的方面，嗯，行为习惯。那么他有特别不好的行为习惯马上就讲，否则其他的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就造成了他的独立性极强。因为我今天这两天在跟我的朋友在讨论孩子教育，我说我这次到这个西雅图来，我根本就不是来旅游的，我是来采风的。
嗯，
我周围的几个朋友家里面都是因为这个青春期的小孩闹得鸡飞
狗
跳，好像家家都这样，但是我们家没有。我儿子非常平和的长大了，他就原因是第一个我很尊重他，我不会用训斥的方法跟他。就是我特别有意思，前段时间我跟孩子们坐在一起讨论，说你们对家长最反感的是哪些事情？他们说的第一条就是用设问句和反问句跟我们说话。
嗯，
什么意思？就是你需要平和的跟他讲话，而不是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做作业？就是这种让他觉得他被侮辱了，因为他现在有成人的要求了，他希望你跟他心平气和的讨论。而我最大的好处是我没有机会管到他几点钟做作业，我的要求就是你做完，你几点做完我不管，你做到3点钟，你只要做完了，我不会因为你说打游戏打到11点半，然后后面开始做作业做到3点而骂你，因为这是你的时间，你要学会自己安排。你第二天上课精神不好，自己觉得不舒服，第三天你就改了。然后他因为被尊重了，然后他也知道他很自律。我几乎看不到孩子像他这样每天晚上10点钟把手机拿去一充电就开始准备睡觉啊什么的。
他性格也比较温和，
温和，因为他没有被，孩子不温和脾气暴躁的原因是有对抗力，针尖对麦芒。他是一拳头打过来，他想跟别的孩子一样回到家里面冲父母吼一吼啊什么的，一拳头打过来打到棉花上，所以他就也没有什么反弹之力，所以很温和。
所以我觉得看您的书还不但可以读到故事，有可能还得到很多人生的感悟的道理。比方说你以后可以把你这些跟孩子的交流方面的经验放在作品当中，我觉得会对我们这些妈妈都很有启发。
不会，我后来发现其实是跟妈妈的繁忙程度有关，你的关注的重点在哪里。 我每天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孩子，他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儿子早就知道这一点，他知道好几点。第一点，他从小就知道妈妈不会给我留钱。我说妈妈已经给你最好的教育和最好的这个师资力量，让你见最好的世界。如果你在妈妈比妈妈高的基础上，你还不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话，那我们两个都失败了。所以我早就告诉他，我说我挣的每一分钱是我的 gift。 什么叫 gift？ 上天给我的，不是给你的。所以最终我这个 gift 我是要回馈给社会的。他知道这一点。
我们再接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著名作家六六老师啊。那刚刚，我们非常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啊。那么，我们知道六六老师，有一部那个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叫《少年派》啊，其实也是。讲述这个青春期那个孩子，然后就是家长怎么管教孩子啊，或者这样的题材啊。那您自己家的孩子这么听话，所以这些素材还是从朋友那里采风来的是吗？
其实有的时候
有的素材，
我一直有个观念，
嗯，
孩子的青春期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补足我们人生的全画面。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不记事儿的时候，父母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并不清晰。我们真正对家庭的理解是从青春期开始的，也就是青春期的时候，父母对待我们的态度会映射到我们一生的生活中去。所以我们很多的伤痕的修补，人格缺陷的修补，尽这一生到什么时候才能修补完全？到我们孩子成长的那一刻，我们大人千万不要放弃这段珍贵的宝贵的时光，去修补我们人生性格中的缺陷的这个最宝贵的时间。只有在他们的身上，你才看到当年的我是有多么的不堪，当年我的父母对我们尽了多少的努力，而有多少的失望。然后你把这个人生回退回去，重新再成长一遍的时候，其实是彼此释怀。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忘记了我们是自己怎么过来的。我们总是认为现在的时代跟我们的时候是不同了，现在的人有多少多少压力，你需要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孩子。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家长是把自己的生存隐忧折射到孩子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总觉得现在社会过得，就比方说，我其实很不赞同的一点，就是家长用现在的眼光去度量孩子的未来。比方很多家长跟我讲，孩子以后要去学金融。我说，你知道这几十年来积压了多少金融人才？金融领域里现在全世界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聚在一起，彼此相互厮杀。我说，你为什么不把眼界放宽一点？ 艺术领域未来多少这些行业会被机器人取代，但有一些情感的表达的行业，有一些像艺术表达的行业，这个东西是非常个人感受的，而这个东西会最有机会最大几率能够活下来的。我说你应该让孩子的这些方面，你现在觉得全是浪费时间的这些方面应该充分的发挥，所以家长不要拿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去决定孩子的前途和命运，他有他自己的命，你唯一能做的，我们不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私人物品，所以我要决定他的吃喝，决定他的就业道路，决定他以后学习的方向，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好像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通道，我们唯一的责任是做好司机和保姆的工作，负责一路送他们走上他们自己应该去的方向。
我们知道您的电视剧啊几乎步步都热播，然后这么多的热点啊，包括现在就青春期叛逆啊或者这样的热点，您是怎么捕捉的？就是平常闺蜜或者朋友之间经常在谈起或者关心这些问题吗？还是
就您对时代的热点是如此的敏感，而且从您开始关注这个题材到写作出来，到这个已经就是电视剧被制作完成播出，这个热点仍然是热点，您有这样的预知吗？还是您对这个热点现实生活就是抓住一些题材，知道它是永远的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几乎是每一个行业的人都问我的，说你怎么知道从你开始想写到你拍完播出这3到4年甚至5年的时间里面它依旧热门？我说我又不是神仙，我又不是卜卦的，我怎么会知道？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把生活的理解做成，就好像每个人去超市里买就是那些菜，胡萝卜啊，洋葱啊，土豆啊，这个叫什么芦笋呢、啊、就是这些菜。但是你相信我，100个厨娘做出的菜滋味都是不同的。我唯一能做到的是我素材，我这个原材料都是从超市买的，跟你是一样的，我尽量的把它烹饪的好吃一点。
就好的生活的元素可能永远是人们所需要的。
做一个有趣的人，你自己有趣，写的文章就会有趣，然后观众的理解，即使是一些他不能够接受的观点，因为他是笑着看的，他已经慢慢的接受了。
那我知道您的影视作品都是自己就是原创的文学，是小说是自己写的。那我听说您最近一部新剧《卖房子的女人》好像，
卖房子的人
啊、哦、，sorry， 卖房子的人好像是日本一位作家的原创作品是吗？
他、完全不是。其实我说句实话，非常有意思。这部戏最早的时候是我们公司买来的版权，那他找不到人来改编。他就希望找个改编的编剧，但我是100%原创编剧，我没有办法改编别人的戏，因为思路完全不是一个套路。但是我后来打动我的是我老板对我的说辞，他说10年前，因为这整十年前蜗居
买的版权
是不是、
哦、蜗居
是整十年了、
啊、
说10年前你写的蜗居，10年后你们难道不想就这个同样的这个一群人都市人同样的一个话题再有一个表达吗？这是他说动我的地方。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一段原话是 OK， 我就写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记忆，但是我要求自己重新全部做，就是他买的素材对我一点用都没有、嗯、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文化跟中国文化的差异是极大的，人性的差异极大，就日本人是本身国民性有压抑和古怪的那一面，
有，对，
非常压抑和古怪，所以他戏的选材是极其极端的人，就是什么特别洁癖的和特别喜欢买东西的，还有从来不出门的人，反正就类似于这奇奇怪怪的这些故事。这个显然不是我写作的方向，我从来不以标新立异，以小部分代替大众。
太过戏剧化的这个角色，
我没有写作，对我来讲，我不是靠这种创作存在的人，我写的是大众的故事，是千家万户的故事，所以我一个故事一定是有代表性的，代表这个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群。那么我就重新创作了一部，而且我为了这部戏，我看看啊，2016年底2017年，大概采风采了6到8个月。
哦，就是去房屋交易这样子去采去了解。
嗯，很多交易中心，像链家呀、福美来啊、中原啊，还有我爱我家，还有很多网上的安居客啊，还有房多多啊，像这样的这些，无论是网络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日常见到的，我都走了，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全走了。走完了以后，最后集中写出来这个故事。
那这些采风的对象是您自己去联系的吗？
嗯，最早有一部分是公司联系的，但是我认为公司联系的有个特点，就是公对公的了解，他会给你看最好的一面。
嗯，对，
他总简直想把它做成植入广告。
嗯，
但是你自己私下去联系人，你去踩点，你去做，对自己假装是中介，去跟人去交流，然后像我也是跟他们去扫盘，一天走两三万步这样，然后走出来的故事，最终选取的故事里大部分还是私跑盘跑出来的。
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就是马上到尾声了，其实我们还是有好多问题。
对，
我还是问一两个，就是希望不要超时。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您是新加坡国籍的，但是呢，主要的受众还是在国内，所以呢，我想了解一下您感觉就是现在国内的创作氛围怎么样？
我对我完全没有影响。
嗯，
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愚钝，还是因为国家对我特别好。
嗯，
因为我写戏有个特点，我比较公允，我不会站在某一个单独的立场上某一边讲，包括像新树这样特别有话题性的医疗的剧，我是医生和患者的角度全说，所以对国家来讲他觉得我的戏人畜无害。所以播的一直都比较顺利。
嗯，
对。
再一个是现在您在美国，所以呢应该是在旅行，所以有没有一些就是感想？
对，我今天也在说，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啊，好山好水好无聊，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生活的状态让我觉得好像真的是在半农村的生活状态，但大家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我是从上海和新加坡这样的城市过来的。
那你觉得美国这边落后吗？还是
不是很悠闲？相对来讲步调比较缓慢。在上海你到晚上十二点去看灯火通明，你看看 Bellevue 那个地方，一到晚上天一黑灯火都少了。对，
美国可能比较注重家庭，是吧？
对对对。
嗯，
上海这边其实我们也注重家庭。
嗯，
但是好像感觉上至少从上海的补习的密度来讲比这边要强太多了。
但是上海生活非常方便，跟人口密度有关，像美国这样一个分散型的一个城市。
嗯，
这边很多事情要亲力亲为，上海我们已经是密切的分工合作，包括连送孩子去补习都是一车载四个。
嗯，
对。
所以当你写作觉得累的时候抽离出来到这儿来生活一段也挺好的。
对对对。
嗯，好，那我们节目最后还是感谢绿绿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节目最后就是绿绿老师，您是不是给还是海外抱有文学梦想的年轻人说几句，说一两句建议吧。
对，有梦想就去追，万一实现了呢，对吧？实际上我觉得有文学梦想是非常好的，是让我看到今天为止中国很多的大佬依旧怀有非常美好的文学梦，文笔也非常好。所以其实无论你做哪一行业，你生活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够阻止你依旧写作的笔。
好，谢谢绿绿
老
师。
不客气。
啊，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大家再见。
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